弟兄姐妹平安。谢谢。现在是讲最后一次哈，我也很希望这一次我能够把前几次有一个综合哈。前几次前三次讲的，我在现在做一个可能重新的整理吧哈。我的观念，我总是。我希望我丝毫没有想要标新立异，也没有语不惊人死不休，也没有故作惊人。我是一个非常平凡人，这一点我非常清楚。除了特别的平凡以外，就是我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就是我超级的平庸，没有什么优秀的地方，好也没有好到哪里，坏也没有坏到哪里。我是很平凡的人。我没有想要有什么特别的想法。那当然各位听我的道大概也知道，我就是很强调我总是希望我能够高举神高举圣经的。那在讲到基督徒伦理的时候，我也有这个遗憾。我很感谢主，在我好像在第一堂就有讲，我的博士是伦理学，可是我回台湾几乎就没有上过什么伦理学的课。是神学院说你拿一个伦理学博士不开伦理的课怎么可以，所以开了大概两三次，离开华神我就没有再开了。我在神学院多半都开圣经的课。那我的理由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需要有圣经的基础，应该对圣经有一些认识，我们才可以再去谈神学。神学是把圣经很有系统的整理出来，很有系统，而且我也不避讳这个字，很逻辑很合理性的，我也不避讳这个字，很现实，很现实，甚至讲再重一点，很肉体的哈，不是很抽象的。我很希望能够在圣经的基础上，我们能够多了解圣经，然后我们有足够的经验、看见和理性，把圣经整理得很好。这当然要靠很多神学家累积下来的基础。那么然后才可以，就是有了圣经才可以讲神学。那么有了神学就有一点圣经的基础才能讲神学，有点神学的基础和材料基础和材料这两个都很重要才能讲到生活的伦理哈。为什么我们做这个，为什么我们做那个，我们做这个做那个有什么样结果，我们该怎么样。那么这才讲到伦理。伦理要再发展下去呢，你们主席在底下，我不应该讲这个啊，就是伦理再发展下去就是政治啊。亚里士多德是这样写的，写完伦理学就写政治学。因为他觉得个人没有什么纯个人的伦理，一定是跟团体发生关系的。我就是在这一年两年当中哈，而且越来越多说希望我有点强迫我要上伦理的课，包括在信友团契，我就很感恩。那也我也觉得好像在过去神学院毕业以后这回台湾这二十年的时间哈，圣经也教过好几遍了，觉得啊，我真的不是说客气的话，我很笨，很容易忘记东西，所以教了这么多遍，觉得有一点基础的温习一点的神学，有一点基础，我觉得可以讲一下伦理哈。那在第一次今年第一次讲到现在，你看真是光阴似箭啊！第一次不知道是几月，现在今年都要结束了，人生怎么这么快啊？那我的思想也多少有一点，我希望有一点进步哈。所以我今天的分类跟以前如果不完全相同，我的原则都是以前是错的哈。我总希望现在哈比以前要进步哈，我希望是这样。身体可能越来越不好，记忆可能越来越衰退，但是我们属神的人，我希望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可以越来越好，好，这是靠着上帝。就我的伦理呢，或者说我自己能够看见的，我觉得理解的，我也觉得非常合理的，我也觉得在基督教的历史上，不管是天主教、基督教正统。都是这样想的，可是我奇怪的就是现代人好像不这样想，不这样觉得。我觉得就是现在的在神学家里、神学院里不这样讲。那我所提出来的，从我回国到现在哈，好像也都是就是不是嗤笑就是轻看就是责备哈， 那我完全承认我所该受到轻看、责备和嗤笑还不到我当得的万分之一啊。那我知道我很差劲，但是我还是希望我们能够以圣经为本，而是一个合理和逻辑的一个推论。我就还是觉得说我们今天好像在讲到神学、讲到的时候，甚至讲到伦理的时候，好像不大跟我所领受的不大一样。那我就再说一下哈，主流的神学家基督想到的，我姑且这样说，伦理哈或者人生观了，就是什么改造论。基督徒是世界上的盐和光，要把这个世界改得更好。各位，天下还有没有比这个更理所当然的事吗？你大概觉得是这样吗？基督徒应该不是把世界弄得更坏的吗？你真的这样觉得吗？你不记得耶稣说什么？你想我来是要叫世界太平的吗？我不是叫世界太平，我叫世界动刀兵的。我来是要叫父母与儿女为仇，我来是要叫兄弟与兄弟为仇。然后你再看看，从创世纪开始到耶稣的生平到摩西这些里面，是不是也有这个现象？你再看看教会历史，是不是教会也常常造成了一些纷扰哈？就是我自己看圣经，我觉得有一些简直清楚不得了的一些东西啊，我们是不是是我太怪了，还是我看到的教会和很多的基督徒太容易被这个世界蒙蔽了，以至于我们的思维呢，我觉得是跟世界很多地方很相像的。我们没有想到那个圣经特别的地方，或我们这信仰特别的地方。当然了，最特别的就是我们有这位独一的神，而我觉得一般的基督徒根本都不太觉得这个神有什么独特的。神我们所信仰的跟回教徒所信仰的跟佛教徒所信仰的跟无神论所信仰有没有什么不一样？我们的神是不是独一的？是不是真实的？是完全善良的，而且是独一善良的。这我觉得可能就在这个出发点上，很多人有一点或者是有相当多的不确定，以至于以后就越来越多的松散。我在讲道的时候也讲过，我们基督教讲的是恩典，讲的是因信称义，讲的是福音，讲的上帝是爱罪人的。可是我也不觉得我今天在教会里面我常常听到这个道理，我都觉得我在教会听到就是我们要做好人呐、啊，我们大家多么的好啊，我们多么的好啊，多么好。好像对于人性的那个邪恶罪恶哈，我们也不是很清楚，我们对上帝的良善不清楚，人的邪恶也不清楚。那因此我觉得基督徒现在想到的那种改造论，就是这个世界要因为基督教改得更好哈，你忘记了一点。我看佛教徒和无神论和每个人都是这样想的。我觉得张忠谋先生、王永庆先生、一个饭店的老板、一个开计程车司机、一个音乐家，大概都是类似的吧。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我希望我能够把这个曲子演奏得更好，我希望能赚钱赚得更多，我希望我的房子更大，也就是这种改造论嘛。我希望把这个世界，哎，不管是多大或多小，生活能够过得更好一点，我觉得都是这样。那我们基督徒是想什么呢？我不能说基督徒对这个世界没有良善，没有改造。我当然不会说我们基督徒不是盐和光，因为这是圣经上的话。我当然不会说我们对我们的邻居、对我们的父母、对我们的配偶、对我们子女、对我们的仇敌，我们不能有所改变。不但应当有所改变，我们对自己、对别人都应该改变得更好。可是这个改变哈、我们得认识一点，这是靠着神的大能，完全是靠着神的大能和恩典。而在我们想要改变的时候呢，我们不能改变一个很基本的东西，就是上帝的创造。因此我的观点哈，在传统的正统的天主教基督教里面，不管 我们觉得天主教有多少的偏差，或者东正教有多少偏差，或者我们觉得现在基督教有多少偏差，基本上在圣经里面传统的想法不是改造论。改造论呢，我起一个英文的，不是我起的啦，就是我现在在神学院里面常常听到，就是 transformation， Christ transformed the culture， 基督改造这文化啊，这是改革中最喜欢讲的哈，就是我们把这个世界改得好，清教徒把这个世界改得好。那如果你们是喜欢加尔文的，我知道你底下有很多人偷偷的或明明的喜欢加尔文的，就如你们当中有些人是偷偷或明明喜欢灵恩派啊，这我相信是真的哈。你要把那个灵恩派或者加尔文换成某个男孩子女孩子也可以，也可以，就是信仰是很容易代换的哈，大家都觉得加尔文对这个世界有很多改变。各位应该也记得我在前几次有讲的，你是应该有改变，但是你的改变，你不是改变上帝的创造，还有这完全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来做这个事。我很遗憾的就是，今天基督徒他在做事、行事为人的基本出发点，常常不是神，不是对神的敬畏，而是什么呢？我的理想是人。就是我没有说你一天到晚读经祷告，这我已经说过够多次了，我要说再加一句哈，这是第一万零一次了哈。就是你一天到晚读经祷告，你可能惹神很大的愤怒，因为神可能现在不要你去读经祷告，你现在正是一个，你现在是清洁工的话，神不要你去读经祷告，神要你把那个厕所洗干净一点，你不要借着读经祷告来敷衍，来推掉你该有的责任。也许一个学生，包括我以前在读书的时候，神给你的责任是，神叫你做的事是好好做一个学生，我就一天到晚跑教会来逃避我的责任。你用读经祷告这敬虔的名词，太容易做虚假的事，这个太多了。我要强调的是，基督徒做每件事必须是对出自对上帝的信靠和敬畏，这是内心对上帝的信靠和敬畏。读经祷告是很重要的，但是如果我们不是有信心的话，读经会叫你骄傲，祷告会叫你有假的敬虔。我们求神、求圣灵、求基督十字架在我们里面工作，让你行事为人从敬畏上帝而出。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报纸啊、杂志啊，基督徒跟这个世界是跟得很快。我也不说我们改变策略啊，这个是不对的哈。但是不是出自敬畏上帝？我看包括清教徒，包括加尔文哈，他们真的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栽柳成荫。加尔文没有想要改造日内瓦的，如果你知道他的故事的话，他去日内瓦是被人家抓去的，非常不高兴的，非常不想去的。他想做的事情他根本没有做，他想做的就是做一个书斋中的学者。他既不想牧会，他始终在日内瓦是一个牧师。而且我最近看一个加文的神学家写的，真是好极了。他加文在 Land of Chocolate，Land of Chocolate 就是瑞士。你们知道这个瑞士是加文大本营，你知道加文这500周年，哇，全世界都轰轰烈烈，台湾有也凑了一点哈。大家都开会啊，讨论啊，加尔文对这个世界影响，韦伯啊，什么 Tocqueville 啊，这些美国的民主是来自加尔文呐、啊，资本主义来自加尔文，现代科学来自加尔文呐、啊，中国大陆也有一些这些受影响的。这作者说，加尔文在瑞士造成非常大影响。他说加尔文所在的瑞士至今是一个永久中立国。他们并没有天天想要用什么民主来打击共产主义，也没有想要把这个世界什么社会主义化。我认为传统的正统的基督徒，不管是谁，包括你我，我们一切事情出自对上帝一种绝对的信靠，仰望上帝，站在上帝上面， 世界和个人和团体和文化的改变不是我们的心。如果是你的心可以很好，如果你要在艺术音乐科学，或者说你说我没有那么伟大啊，我只希望以前柏杨先生说写一篇自己看得顺眼的文章，哦，这是很大的志愿。我到现在还没看到我自己的文章很看得顺眼的，写都写不出来了。如果你是艺术家，画一幅你觉得很顺眼的画；如果你是家庭主妇，希望你把你的家布置得漂漂亮亮的；如果你是母亲，你希望你把你小孩子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我是一个公司的雇员，我希望我的办公桌工作做得很好。先不要想那么多伟大的事情。我觉得任何的事，基督徒伦理也是一样，我们是出自对上帝绝对的信靠。那个信靠，那个对上帝的信靠，上帝对我们是如此的真实，以至于我们做每件事情，这才真是加尔文讲的，或者是圣经上讲的，是出自上帝在我们心中耳中，是心中了，荡气那个回绕的那个 calling， 他呼唤我们，他呼唤我们，要我们做这个做那个。各位，我不是什么神秘主义，我不是说你要有一种神秘的经验啊，我是说上帝对我们是很真实的。我们活在肉身之中，对你真实的是肉体。我没有说这是罪恶，我们已经一再讲过了。为什么不是罪恶？我也在讲过，对不起，我讲过，怎么都好像就是新讲一遍啊？因为上帝的创造，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肉体是上帝造的，思维是上帝造的，艺术文化其实不管人多么得罪上帝，至终那个上帝是原始的创造者，因此他有权威的。Author 或者 author 跟 authority 是一个字根。作者跟权威是一个字根，上帝是万物的始作俑者，所以上帝对万物有权威，上帝做万物做得好，上帝做一切做得好，所以一切事情应当归荣耀给神。这都是一个正常世界该有的，但是现在是不正常的世界，现在是一个堕落的世界，人离弃上帝，人即使在所有的宗教生活中，包括在教会里面哈，包括我们现在，包括我这做牧师的里面的虚伪虚假那多得不得了，你也知道我也知道。那么我求主让我们归回我们的上帝，每件事出自神，如果神给你感动，这一生就是要画一幅好画，或者画很多好画，如果神给你感动，素无大志就是建立一个舒舒服服的家庭啊，如果你说这个大志也很难达到，就是我自己生活过好一点，哇，你知道那多伟大，汉武帝秦始皇都办不到，生活要过好一点。但是我们可以可大可小嘛，啊，或者说你是一个球员，你希望能够这场球能够赢，很现实，我希望今天我能够晚饭能够找到一顿好，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卖三明治的，买一个好的三明治吃，这些都很好。我希望凡事你出于对上帝的敬畏和信心，把荣耀归给上帝，而且凡事依靠他。如果我这个意思能够表达传递到你心中的话，其他我都不必说了。我根本没有反对要改变这个世界，我没有反对要改造世人，只是我觉得一般人没有想到上帝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也没有想到靠着上帝的力量来做这个事情，我们一切就是出自一些灵感啊，感动啊。我不是说看了圣经才算哈，我又讲10002次了，不是说一定要看个圣经，我一定要翻到某一个什么地方才觉得哦，这是神给我的呼召，是耶稣基督在我们心，圣灵在我们心中所做的。这个我恳求神放在你们心中。基督徒伦理生活思想言行，我就希望我们是一个相信神敬畏神的人啊。讲完这个其实就不必讲了，下面我把这个两个国度的伦理分一下类啊，就是做一个对比哈。因此我在前几次讲每一个对比其实都是类似的， 基督的伦理是创造的伦理，也是救赎的伦理。创造的伦理就表示上帝所造的，即便是这个世界是如此的堕落，到今天上帝所造所管理这个世界，我们基督徒是持一个肯定的态度。我们完全知道人的堕落，完全知道魔鬼，完全知道约翰福音里面所讲的那些，这个世界是他造的，世界不认识他，这个世界把他钉死，我们完全知道这件事。但是即便如此，我们在圣经里也看到，即便如此，上帝并没有一分一秒放弃这个世界，他仍然在施行他的权柄，在审判，在管理，甚至也在毁灭这世界上的每一事每一物。好，这是我们强调的。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态度基本上是正面的。但是我们的伦理相对的也是救赎的伦理。我们知道人的彻底的堕落和败坏，我们也知道包括在基督徒的身上，我们是彻底的堕落和败坏。如果不是时时刻刻依靠圣灵，时时刻靠主的宝血的话，我们是没有盼望的。我们也跟刚才看起来是矛盾的，就是这个世界是要过去的，这个世界是抵挡神的，所以我们仰望主的救赎，仰望主的拯救。我也不太能够讲说创造的伦理这个部分比较不重要，是暂时的，救赎是比较重要，是永远的。我不太敢这样讲，因为在正统的神学里面，神造的是好的，神永远不会毁灭他所造的东西，神会拯救所造的东西。堕落，彻底的堕落，这我们承认，所以需要救赎，需要宝血，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需要圣灵的大能，基督徒也继续不断需要更新，这都是真实的。那用在你我的身上，就如果我们肯定创造的伦理，我们就不要有自卑感。这我讲到也讲过好多，其实我不需要讲，我们每个人大概都有自卑感，这我很强烈的有自卑感。看镜子也不高兴，不看镜子也不高兴，因为你不必不照镜子两面不是人了。在生活里面，我们也跟人家比了，就是不是傲就是气馁，比人家好就骄傲，比人家不好就气馁。我们很少去欣赏别人。一个有创造伦理，相信万物是上帝所造，而且继续在上帝管理中的，我们不会有自卑感，我们也不会骄傲，因为我们知道万事万物需要上帝的救赎，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今天好像讲的和前几次讲救赎的部分好像没有那么强调，其实没有，我非常强调，只是我们常听到的是这个样子。我们的伦理是创造的伦理，我们伦理是救赎的伦理，因此我们对世界有肯定，而这个肯定和救赎通通是建立在耶稣身上。受造物本身没有值得肯定的，人的聪明和智慧没有什么值得肯定的，一草一木没有什么值得肯定。但是如果你看到一个基督徒有信心的话，那就太多有肯定的。一片雪花可以有无限无限给人的智慧，可以写无限多的诗。事实上你知道雪花的结晶有无限种多，照我所知道的，你可以那只是一片雪花，这世界岂止一片雪花，意义照照的事情非常丰富。你说那些不信主人他们不也研究得很好，那我们也讲过，那是上帝的一般恩典托住他们，让他们能研究。我们基督徒不一定比他们聪明，也许有些有一天诺贝尔奖得主有一天也会是有一个真实的基督徒，目前为止好像还不太多。我想不管是不是，我们知道那是上帝的创造之功和继续管理之功，但我们基督徒因为被拯救，我们看创造世界，我们就能看得更好。我们看得更好是因为我们更认识这位救赎主和造物主，并不是我们对受造的世界本身独立的本身，事实上它不可能独立，我们不会对那本身觉得哦，它有多了不起，它很稀奇，一切叫我们想到神的荣耀和美好。创造的伦理下面，如果我是不会写板书的，下面相对的就是律法的伦理和福音的伦理。好像创造跟律法相等的，或者是相关的，福音跟救赎相关的。我们伦理是律法的伦理，我们基督徒没有废掉上帝在受造世界的法。我第一次就讲，不管是自然法 natural law， 或者是人间各种的 positive 就是被公开出来的公告出来的这些 law 我们不否定，或在人良心的法则，这些法则经过人的手，经过文化，经过历史，经过罪恶的人手和罪恶的历史，也会有很多的扭曲和错误，但是我们知道神仍在其中掌管啊。我刚才第一段和这一段就是创造的伦理和救赎的伦理，那经文非常的多，我今天就不再提了哈。这些创世纪里面、以赛亚书里面、诗篇里面、使徒行传里、罗马书里面所讲的律法啊，加拉太书里面讲的、摩西所讲的律法，是上帝至高无限旨意的呈现，那不仅是在十诫里面，也在人心里面。即使人堕落了，即使人堕落，人解释十诫解释不清楚，各位，那是不能够磨灭的。任何一个江洋大盗，他心里知道上帝，他也知道自己的罪恶，他也知道上帝的审判。最最简单的就是你会掩盖，你会装，这是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来的。但是越掩盖越知道，你越知道那个律法是写在你心里的，律法不能够废掉，不管是自然的法则不能废掉。当然我们承认人发现自然法则一定不完全，会继续不断的被修正，但是如果它是正确的，一定是在上帝的保守之中发现的和继续的，那我们可能可以继续的更完全的知道它，或者我们知道它的适用的范围限度，和我们看得更完全一点，好像牛顿，好像爱因斯坦，好像测不准，好像量子力学，对不起啊，学物理的请原谅我，就这些东西啊，不懂的人会说，爱因斯坦推翻牛顿，这是胡说八道的话，是爱因斯坦把牛顿的那个力学所能应用的地方做了一些修正，或者更仔细的讲出来，量子力学也是这样子。就如果这里面有真实的地方，我们也不敢说有多真实，因为谁知道科学会再怎么发展，但如果有真实的地方，这在上帝奇妙带领中，这是科学的道德的法则也是一样，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这神的法则永远不会废掉，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永远不会废掉，可是我们对它理解可以越来越丰富。不可杀人，我们现在正在读真三宝训，我们正在上，我们知道不可杀人没有废掉，但是我们发现恨人就是杀人，所以不可杀人的范围，不可杀人的意义就变得更丰富了。甚至这其实在加尔文的时候就有了，天主教的时候也这样讲了，不可杀人。保罗在罗马书里讲，凡事不可亏欠人，那其实就是不要亏缺律法，叫你做的你应该做。那么加尔文的解释里面，不可杀人包括当你对一个人应当施怜悯而没有怜悯的时候，你或多或少也犯了杀人罪，因为你或多或少减少了伤害了他的生命。这各位，如果你对不起主席请原谅，又是政治上面的事情，就是一个人饿肚子，整个的社区、社会、国家有多少责任？在极端的 libertarian 放任主义来讲，没有责任。你饿不饿肚子？如果在一个绝对一切私有化的社会里面，这是你自己的责任。小一点的时候是父母的责任，然后大的是你自己责任。你饿肚子，你流浪，那是你的错。基督徒没有反对这些该尽的责任，但是当我们看到要，就是我们到底有多少该给别人这问题太多太大了，我也不能继续讲下去。但是加尔文在日内瓦的时候，他就有非常多的社会的福利的制度，那些都是一个完全仰望上帝，完全仰望天国的人，因着敬畏上帝，在现实世界所能产生正面的结果。你那个力量啊，对世界的正面的影响，必须是看清世界和爱上帝的。律法是非常丰富的，原来不可杀人里面讲的不仅是 不要恨。如果我们上个礼拜听谢牧师所讲的，你应该继续听到了。不可杀人还包括要跟人和好，要跟人和好还包括爱了。所以不爱就是杀人了，如果这样逻辑这样推下去的话，我们当然不敢这样推下去，但我们可以说不可杀人是很丰富的意思，不是只有用负面来表达，也可以用正面来表达。但是我们也讲过，律法也给我们极沉重的，因为人是罪人，所以律法就叫我们被定罪到死，很痛苦。这也是我强调过，这个大概不到10002次，但是大概也有3000多次了。就是有人看登山宝训好感动，我不知道怎么会感动。我们上个礼拜你听了是很感动，哎呀好感动啊，真是好棒啊，心里得安慰和鼓励。真的吗？你到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想起得罪弟兄就把礼物放下，如果我们真的感动，信友堂当时就应该每个人都走掉了。哦呀，这次好像没有讲这个啊。有人打你左脸，又有人给他打，哦，好感动哦！各位，你去打打看，你去被打打看。这我上次都已经讲过了，这都是律法。登山宝训是律法，哥林多前书13章是律法，爱的律法。那是很感动的，那是每次婚礼大家都会唱的，也都唱了，唱的人和听的人都不知道自己在唱什么，在听什么，因为那叫你不能结婚呢。你要这样爱人，你怎么结婚呢？你怎么结婚呢？爱不求自己的益处，夫妻吵架哪一个不是为自己的益处？人不为己，不是天诛地灭吗？律法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绝望，我们的罪恶，上帝的绝对的标准。那么，所以我们律法逼着我们在福音里找到盼望。福音，我今天一样，这个看起来更重要，我就不多讲了。我们基督教的伦理，基督伦理是律法伦理，我们不废掉律法的，因为那是上帝永远的旨意。不可杀人是永远不能废掉的，但是我们的理解更丰富，理解更丰富更感动人，但是也叫我们知道更需要上帝，因为我们没有这个爱，我们被定罪了，我们需要福音，福音是耶稣为我们成就的。因此第三个对比就是基督徒的伦理是义的伦理，也是爱的伦理。我们没有因为义废掉爱，我们也没有因为爱废掉义。通常讲义哈，讲正义，我在讲道的时候提过，也许我是太受白人美国帝国主义偏差的影响哈。我过去几十年看的书，一谈到正义，谈到义，多半是正义 justice。多半是英语世界或者是这里所讨论的。我想到中国人讲义的时候，我就想到中国人讲义是不义。为什么中国人讲义，包括现在的通常用法，我觉得可能这不是太错哈。现在讲到义，这个人很有义气，桃园三结义，你看那个黑道里面那个堂里面常常就是一个义字。义是仪，友谊的仪。中国人因为友谊可以废掉法律的，那些黑道或者江湖或者水浒传那些义，甚至我们在春秋的时候讲的那义士，大概有个特点，就是都会违法，杀人啊，或者是像刘备啊，为了报义弟关羽的仇，整个国家等于被他丢掉了，那叫义。《水浒传》更是这样，在中国里面，义是仪，友谊的仪。但是再想一想哈，其实亚里士多也是，斯多德也是在讲。我觉得现代人也是这样讲，正义其实是一种 friendship 友谊。那么，友谊又变成爱了，我不能继续讲下去，不能继续讲下去，不是时间不够，是我根本不懂，所以就不要继续讲下去。你们继续去研究哈。基督教里面讲义，你可以在上帝的律法的严厉里面没有废掉里看到；基督教里面讲爱，你可以在上帝的救恩里面找到。而基督徒这两个都有。因此，我基督徒的伦理里面是理性的。哦，我也觉得。 只有基督徒才真的是 postmodern， 正面的意思。modern 后现代，我 postmodern 后现代。modern 这个字如果是坏的意思，而应该是坏的意思，因为 modernism 在神学历史上面是一种对上帝神迹的不相信的开始，所以应该是坏的。那现在所谓 postmodern 呢，我也看过一个神学家，我也很同意 postmodern 是 most modern。现在的 postmodern 是最 modern 的，怎么样？最强调的是什么？人的独立自主，我根本不要人来管。各位，这是我们每个人的特点，我们不要任何人来管。我没有发思古之幽情的意思啊，很多人一写这就发思古之幽情。哎，以前的社会多好啊，小孩多听话啊，这些人都该死啊，这些人，大人小孩都是错误的。我觉得 modern 和 postmodern 的特点就是越来越自主，越来越独立，越来越不听上帝的话。如果是真正一个正统的基督徒，他才是真正 postmodern， 他超越了这种 modernism， 他知道要信靠上帝的。我们非常强调理性，我们非常强调逻辑，我们非常强调一个事情讲话要合理，做事要合理合情。我们也发现上帝的理和上帝的情也并不冲突，这个在实际上表达的最好，其实在每件事上都是。上帝的创造绝对是合理的，这是这二十年很多智慧设计论的一些神学家和科学家强调的，非常合理性。可是你再想想看，如果这是合理性的，我们在讲上帝创造的时候，不是常讲到其中的美吗？不是也常常讲到那个丰富的情感吗？你再回去看一下创世纪还有诗篇里面讲到的这种上帝创造那种美感和情感。我希望你们不会觉得我口无遮拦哈，我不知道怎么用一个更严肃的态度来讲。上帝的创造不是只是一个工程师的设计的美感，而甚至我觉得就算是工程师设计的美感，那里面工程师设计的理性或者工程，我觉得里面有非常多的美。我不知道各位当中有没有喜欢看那个建筑师的这种建筑大师这种传记，非常多的美感他在设计在创造的时候。我说我不希望让各位觉得我是乱讲话，很多人说我是不应该这样讲，在讲台上不能这样讲，可是我不知道有什么更恰当的字眼了。有一个字眼实在很不好讲，叫做爱 make love。 上帝的创造是 created in love。上帝的理性和感性都在基督徒身上应该有。我这也都只能点到为止哈。因此再把这个线继续对下来，两个好像对照的。创造、救赎、律法、福音、义、爱、理性、感情。下面一个，行为和信心，或者是外在和内在。基督徒伦理是有行为的，我们并不是所谓纯什么属灵的，甚至你说祷告也是一种行为，但是我们的行为又的的确确是建立在信心上面的。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两个哪一个重要很难讲，非常难讲。我只能说不可分。你要说创造一定比救赎重要，或救赎比创造重要，如果你看这都是全能神，而且完全只有全能神，而且独独只有全能神能做的事情，这两个是一样伟大，而且绝对没有任何矛盾和冲突。律法福音也是一样。有的时候我看到有很多人讲到说啊，福音比律法重要，律法会废掉，福音是上帝爱永不废掉。换一个角度来讲，将来在天国里面不需要有福音了，因为没有耶稣赦免罪人这个回事，大家都诚意了。可是上帝的律法应该一直都在，但我觉得都是不能废掉的哈。义和爱，行为和信心，当然我们会强调信心，信心是一切的根，可是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最大的是爱， 爱是一种行为，尤其爱当然也有信心成分，爱是行为，就是像约翰一书讲的嘛，我们相爱怎么只能在言语和舌头上，其实言语和舌头都是行为了，要行为和诚实上，那诚实又是一种内心的东西，所以行为和信心出自对上帝的信心所产生的行为，即便我们信心不完全，即便我们的行为也永远不能叫我们称义，但是基督徒要有对上帝的信靠而有的行为。不管你是改变了世界多少，你是出自对上帝的敬畏，你先要有这样的心。我再一次说，你不是说看到人的可怜去帮助人，你是上帝的爱激励你去帮助人。你说我没有想到这个，你没有想到，你现在就应该开始求圣灵让你想到这个。任何事，主都成为你的主。那么继续，我想到对比，可能可以想象很多，在创造、律法、义、理性、行为这边，再下一个就是顺服，我们是顺服的伦理。基督徒对神的顺服，对权柄的顺服啊，这个圣经里特别在罗马书十三章有讲。但是我们的伦理也是自由的伦理，那就是救赎、福音、爱、感情、信心的内涵。我们是自由的。有人讲加拉太书是圣经的自由大宪章，我完全承认。我上一次应该也有讲到说，在基督教里面通常不大强调自由，我们强调顺服，强调听话，强调规矩，不大强调自由。自由本来在华人的文化里面，以及在教会里面，那华人在家教会就更强烈了。自由不是一件好事情，自由就等于放任，放就随便。这个我觉得把中国文化再把这种说负面的，在我们海峡的那边，这表现的最清楚啊，批判自由主义，批判个人主义，批判这个小资产阶级的颓废。我们承认人在罪恶中把一切，包括爱情，包括生命，包括正义，通通都会滥用，包括道德，包括平等，也包括自由。可是我们知道基督给我们的自由是真实的，这自由当然最基本是让我们脱离罪恶，就是自由我们还是要从，好像有一个政治哲学家柏林讲的，从负面否定这面来讲，那自由就是不怎么样，不怎么样，不被捆绑，不被约束，不被限制，不被禁止。这我承认也有，但是我们基督徒的自由却不只是从律法或者死亡的威胁中释放出来。自由是一种行善，是一种行出一切美善的意愿和能力，那是从上帝来的，那是太美好了。各位，真的，我想我们应该都很羡慕这种。我是已经太久没有碰这些东西了。前一阵有个朋友，就我前一阵去欧洲，在德国那里有个朋友，他是牧师啊，也算是我的学生哈。因为我去那里是要参加营会的，我就是下午到，晚上在他们家，第二天就去营会，然后一回来就离开了。那天晚上呢，就聊一聊啊，感谢主，各位，我们是为营会的事祷告。其实说的也很奇妙，我那是第一次去科隆，我去过德国，那第一次去科隆，去那就是参加营会三天，然后就回来了。你知道那天参加营会的，今天也在这里，有一位也就是在这里，太奇妙了啊！不讲了，不讲了，就是很奇妙。在那个牧师家里面，我们是为这些事祷告。但是，各位，一个信靠神的人，敬畏神，单单以神为他的一切的时候，他是自由的，他不会被这些事情不会被任何事捆绑。我们谈的好多，那天谈到兰花，他喜欢种兰花，谈到就后来就谈到足球，因为 哦，在欧洲真是为足球疯狂。我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已经是很久没有看足球了哈。我都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像那个像阿根廷那个叫什么马拉多纳啊那么棒的球星。他说有三个，一个我还记得名字比较好记，卡卡啊，另外还有两个什么。我说电脑一定有他们很精彩。他说有 YouTube 上面有，我各看了，哇，那真是值回票价。所以我看到的是什么？我看到的是美，我看到什么？我看到的是自由。哇，所以美就是你怎么可能在那个情形下射出一球有那样好的一个抛物线，然后刚好就进去。真的，他那个守门员和大家挡住，我看一下他所挥手所到之处，大概真的只有这么大一个地方让那个球进去，那球那个角度进不去的，怎么就可以那么棒射进去？然后他的脑筋要怎么计算？这要算这个力学哈，什么什么，然后肌肉的力量要怎么样？要怎么样？那个球要踢多少？要怎么样一个弧度？我都不知道他怎么会反应的。有的是就用脚跟这么一碰一下，就刚好在中人墙当中就进去了。怎么会有这么奇妙的事情？各位，那是自由。自由是行善、行美的能力和意愿，那里面大概没有什么爱了。但是我们基督徒觉得最美最善是爱，这都在十字架上成就的。基督徒伦理是历史的伦理，也是盼望的伦理。历史的伦理，我们知道上帝的创造，以色列过红海，神的拯救，耶稣的道成肉身，死里复活，都是历史，不是神话，不是故事，不是预言，不是道德教训，是真真实实跟你现在坐在这里一样的真实的。如果你对圣经的历史，你对耶稣的复活，他的童女怀孕神迹，你觉得那是一种比喻，或者那可有可无，或者说我只要被感动就好了，各位，你真的不认识上帝，我劝你要好好求神帮助你认识这位神。我们的神在历史中工作，这个历史这一栏我还是把它放在创造这个里面。跟历史相对的就是我们的伦理是盼望的伦理，历史是过去，盼望是将来。我人实在是越要依靠自己啊，从十八世纪开始我看就越悲观。刚才我们唱的那首诗歌里面应该有一句话，我们都唱的很阿闷，我也很阿闷。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对，然后我们也常常讲这个，面对这句话，我常面对这个词，我常常听到，面对啊，要面对，我能面对这个，面对这个，用多了，我都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什么意思。面对，面对，我能面对啊，我看到你，这叫面对面嘛。可是我不知道大家在用这面对的时候。是什么意思？面对，我想是一个态，是需要有个态度的，而那个态度是正面的。从我们唱这首诗歌，而且我们常常用这个“面对”这字，我能面对明天，我能面对，你不觉得你太悲观了吗？各位，你是。哦，主啊，我能面对明天。哎呀，我今天上班上学，我能面对这个，我有切肤之痛。我每天上学，我都需要祷，没有祷告了，因为祷告会被上帝骂。我从小看什么《纳尔顺》，哎呀，去上学我都不想面对老师，也不想面对同学。我不知道，我们中国人真是很喜欢读书，很喜欢上学。我没有这种心哎，我从来不喜欢，我从来都在上课的时候都希望下课，上学的时候都希望放假。我从来没有喜欢上学过，很少很少。我觉得我在小学的时候，但只有一个历史老师，他上课都在讲故事，我喜欢上他的课，就一个礼拜都希望能够上那个课。 其他课我都很恐怖，然后老师又凶。各位，我们现在能不能面对现实？你能不能面对你的长相？所谓面对，流行这样说，其实面对里面有一个就是承认而且解决这问题。你能不能面对你的工作？我能面对明天，这句话太悲观了。你应该讲的是什么？我期待明天，你不觉得明天应该更好吗？对明天应该是期待，哎呦，我希望他赶快来啊！我们现在说，哎呦，他不要来啊，来了我来面对一下。这个世界没有盼望，各位，我的答案都在上帝那里。可是我们在讲伦理，不在讲神学，而伦理的基础在神学，在圣经。我不应该再多引很多了。但你能体会到我们人生多么没有盼望，没有盼望理由跟所有东西一样，跟所有好的东西我们不指望的理由一样，因为神不是我们的神。基督因为有神，因十字架救恩，我们有盼望。我们对现实我们能够处理，但我们更指望将来。现在基督徒不指望将来啊，不要仰望天上的事啊，我们只有一个家，只有一个地球，以至于地球没有，家也没有，明天不敢面对，现实也不敢承认，很痛苦。因此基督徒伦理也是现实的伦理，也是末世的伦理。我们每天度日子，我们知道末世在现实中已经实现，基督已经复活，圣灵已经降下来，神的国度在进行，但是我们也指望这个世界的过去和新天新地的来临。我们的伦理是个人的，也是教会的。亚里士多德谈伦理不能只谈个人的，他一定是在一个城邦里面。我们基督徒谈伦理，既谈个人，也谈群体，群体就是教会。因为你的个人在群体里面，而且在现实的群体里面和属灵的群体里面，就是我们每个人里面，你得到更美好的彼此的建立和建造。我们的伦理是工作的伦理，也是安息的伦理。我们在主里面辛勤工作，工作如果你知道，我刚刚用了一个我实在知道不妥的名词，就是 make love。那个有个哲学家 Hannah Arendt， 他讲到 make， 他讲到 labor， 第二个是什么？第三个是 active， 都是行动。那么我也知道，在现在大家因为离弃上帝，不管在群体主义或个人主义里面，工作好像往往都没有什么意义，没有什么喜悦。就我讲到常常讲嘛，我们工作就是希望有一天能度假，这是所有一年365天工作的日子，就希望有两个礼拜度假。那你人生真痛苦啊！就一年只有两个礼拜舒服，其他都痛苦。为了这两个礼拜舒服，就痛苦其他日子。然后度假万一又碰到台风，班机 delay， 多痛苦。我们指望美好的将来，我们希望我们现在的工作也是一种喜悦的。你不必成为什么多伟大的艺术家、演奏家或者是作家哈，因为我们多数人不是，起码我不是。我们多数人是平庸，起码我是特别的平庸的。你们不知道我多么讽刺吗？特别跟平庸不应该放在一起的。I'm very special and usual. I'm unusually usual.我们不是都那么出色，我们也不一定会什么创造什么。各位，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我们既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我们就有神的各种的善良、慈爱、智慧等等。不管是谁，包括智障的，包括弱智的，都是因为仍然在上帝的创造中，仍然在上帝的管理当中，即便有这么多罪恶。而我们在那工作里面，我们希望我们也能够把上帝的这恩惠发挥出来。跟着相对的，我们的伦理是安息的伦理，我们有平安。 我们是仍然肉体是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但是我们在汗流满面的时候，我们因为主的救赎，我们跟神和好，我们有不能被夺去的平安。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求你恩待你的仆人使女，恩待你的王子和公主。我们是仆人使女，我们是听命于你，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要继承你一切的丰富，因为你已经给我们。我们感谢你，求主赐福每一位你的儿女在这边，不论是我们年纪比较大的做辅导的，或者是我们年纪比较轻的，我们刚不论是属灵的年龄，或者是我们生理的年龄，我们求主让我们都在基督里面成熟长大，合而为一，满有基督成长的身量。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谢谢大家。